弟兄姐妹平安。主日崇拜是众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神圣时刻，请您不要用手机来表达您对神和他人的尊重。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14-20，《路加福音》22:14-20，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渴慕你话语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主的话，顺服主的教导，使我们能够以我们生命荣耀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最后的晚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家庭团契的献诗啊。你知道主耶稣他说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赞美，看到不同年龄的人可以用一颗小孩子的心来赞美神，是非常美丽的一幅画面。也谢谢我们教会的诗班，虽然不轮到他们献诗，他们还是从一开始有站在台上，目的是可以带领我们全体会众一起来赞美神。那我代表教会欢迎所有的来宾跟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恩典真理与你们同在。那我们教会正道是按照圣经的顺序，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58章，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2:1-38，题目是最后的晚餐。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主你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将讲到的跟听到的也分别为圣，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记载，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了解亮光和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是最后的晚餐。我一开始跟大家看的这个荧幕上的这个图片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达文西所画的那幅出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他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主后1495-1498，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500多年，是画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修道院的墙壁上，他不是画在纸上的。所以不管你怎么保存，经过500多年已经剥损了，最后总会有一天是看不见了。他所画的时候是根据当时他们欧洲人对圣经的这个了解，还有他们的自己的文化背景所画出来，虽然是艺术的珍品，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有许多有待商榷之处。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对神对圣经的了解啊，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我们信仰的了解吧，应该要归回圣经，从圣经里面来了解。如果你是只是看一些 文化上的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有所误解。但是无论如何，最后的晚餐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2章一直到路加福音的结束24章，可以说是路加所写的两本书的中心点。大家知道路加写了两本书，不只是路加福音一本，另外一本叫做使徒行传，这两本书合起来要一起看。然后中间的那一段就是路加福音22章到24章。那今天要看这段经文要需要圣经的帮助，所以请大家拿一本圣经，在你前面有简体字的也有繁体字的圣经，我们就根据经文来一起看。路加福音22章第1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就他们想法子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他们惧怕百姓。因为就在前面21章结束的时候，38节，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百姓敬爱耶稣，喜欢听耶稣讲道，但是当时宗教的领袖却要杀害他，他们不敢在众人面前动手，所以他们想法子，哎，我们怎么可以在耶稣不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暗中把他给抓起来给他杀了，但是不得机会。后来机会来了，这记载在第3节。第三节我要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好，就是这一节。下面的请听我读，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守殿官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请大家注意，这个交易里面牵涉到有钱，给他银子。其他的福音书有说是当时的钱30块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劳工120天的工价，是一笔算是 不少的一笔钱。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你看这里讲出了原因，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是说耶稣的一个门徒犹大跟人家商议好了要卖主，但是关键是在第3节讲的一件事情，说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我就问，请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撒旦可不可以进入你的心？可以是吧？撒旦可不可以进入基督徒的心？好，你不让他进入，他是不是可以进入？撒旦是怎么进入犹大的心呢？谢谢吴娟说的好，是犹大让他进。大家记不记得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给他留了地步他才能够进去，如果你不给他留地步他就进不去。基督徒好像是一个家，你如果那个门跟窗户是开的，那小偷就可以进去，你给他留了地步了，但是如果你都是锁好的，他就没有办法进去。撒旦怎么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呢？因为他给魔鬼留了地步。那他到底留了什么地步呢？圣经给我们留了一点线索，就是这件事情牵涉到钱，在钱的上面犹大给魔鬼留了地步。他卖主可以得利，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到犹大这个人平时的秉性，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6节说，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的，讲的是犹大，说他这个人耶稣跟他一群人在一起，有些钱在那里，他 他是管钱的，但是他喜欢钱，所以这个时候魔鬼也是借着钱财这件事情来引诱他，来进入他的心，使他能够就是把耶稣给卖了。那弟兄姐妹，你看一个信心的团体哈，你说像这个教会吧，或者你的团契，任何一个信心的团体，神的敌人魔鬼撒旦一定是想要得着他，但是说他怎么能够得着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呢？一定是在其中找一个意志薄弱的一个基督徒，然后魔鬼进入他的心，借着这一个人给外面的敌人，给祭司长，给守殿官开门，把主给卖了，然后也借着这一个人来拆散这个信心的团体，就是中间有了人他薄弱了，然后撒旦进入他的心，借着那一个人个性上的某一种的弱点，然后这个人变得是一个卖主的人，他不知不觉的就把主给卖了，也把那个团体给拆坏了。那如果你团体当中没有这么一个薄弱的人，撒旦很难进去。那撒旦进去不是说有很多什么外面很大的攻势，他往往是进入一个人的心里面，像这个犹大这样子，然后开始卖主。那我们看下一章，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十字架是一个光明跟黑暗的战争，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黑暗打赢了，所以在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捕的时候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掌权了。然后黑暗有黑暗的势力，光明有光明的势力，撒旦跟犹大跟祭司长跟守殿官这些人是一个同盟，所谓的不圣洁同盟 Unholy Alliance。另外有一个是圣洁的同盟，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二使徒。问题是有一个人他同时加入了两个同盟，这个人就是十二使徒当中的那个叫犹大的人，他跟耶稣一起吃最后的晚餐，跟其他的使徒们一起有团契有交通，但是同时他也到敌人的阵营里面，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他跟祭司长跟守殿官商量好了，把主给卖了。要破坏一个信心的团体，必须有一个人同时加入两个同盟，然后犹大就在这里扮演了这个角色。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讲到的是除酵节跟主餐，在第七节哈，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好，就这一节，很短的一节，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除酵节须必须发生的一件事情，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有逾越的羊羔在那一天必须要被牺牲掉。那请大家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就是你先保留路加福音这一段，我们先要翻到圣经的另外一本书，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翻到没有？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才是逾越节真正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献祭，那个是逾越羔羊被杀真正的实现。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路加福音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说，是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因为按照神的计划，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也就是在那个天的晚上被人家抓起来，第二天的清早被杀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他就打发，我们看看第八节，第八节请听我来读，就是耶稣他打发彼得跟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到哪里去预备，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你看就是拆在两个人，一个叫彼得的，一个叫约翰的，通常就是你一个团体里面，你先 哦，我们这一群人要往前面去，我们先派两个人到前面去预备预备，给大家预备一点吃的住的。那这两个人通常就是地位最低的人，他们先在前面跑腿给大家做预备的。但是你到后面看到，就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徒起来争论谁伟大，然后耶稣在那边讲说，那个最大的就是服侍人的。然后你再翻到这第二本书，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讲的就这两个人，被神所重用、主所重用的，就是彼得跟约翰，在那里讲到好多人归主。他们一方面扮演了就是最低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的角色，说先出去救我们两个啊，主打发我们两个出去给大家预备吃的。但是将来被主所重用的，就是这个服侍众人的人。耶稣打发彼得约翰，在第八节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叫我们好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他这个原文的话是有这个性别的分别，这个人写的是男人，必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为什么呢？因为在2000年前那个地方，打水是女人的工作，都是妇女到井里面打水，头上顶着一盆水。你常常看街道上很多女人就顶着水，你很少看到有男人顶着水的，所以很好辨认。你们进去的时候看到有个男人拿着一瓶水的时候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第十一节，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这个逾越节本来是一家一家吃的，是家庭一起吃的，但是主跟他的门徒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所以主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第十二节，他必指给你们一间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就是说有了家具，一切都装备好的，你们就在那里预备那些吃的，预备无酵饼，预备苦菜，预备逾越节的羊羔。第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这句话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以前在哪里读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骑驴的时候是吧？感谢主，你们记得啊。跟那个骑驴的那一段好像是同样的话，说他们去了，遇见了正如耶稣所说的。圣经重复两次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你去了才会遇见，你遇见了才知道一切正如主所说的。你如果不去，你光是坐着听，你就不会遇见，你不会遇见的话，你就不知道主说的是真的。所以那些去的人，他们就有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经历。他们啊，我们去了，真的就遇到了，真的就跟主所说的一样。这里是教导我们对主的话语的一种态度，是一种顺服，一种愿意接受差遣的一种态度。有两种的听主的方法，一种是听到，一种是听了之后去行道。如果我们只是在那里听，我们会脑子里累积很多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但是你没有照着去做的话，你就遇不见。你遇不见的话，你就没有这个经历，你就不知道真的像主所说的。但是你肯出去受主的差派，真的有行动的基督徒跟那个只听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两个人他们就去了，他们遇见的真的就遇到这种事。否则的话，你看那个骑驴的那一次跟这一次都是用理智来说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主叫我们去牵个驴，又不是他的，就去牵，最后真的是牵回来，人家真的让他牵。然后这一次也没跟我们说好有什么安排，就叫我们去跟着一个人走，然后就可以有个地方可以吃逾越节的筵席，也不给我们点钱，就叫我们去办事。结果去了就真的事情就成就了。如果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这些人，特别如果你书念多了，你就会在那边想，这合理吗？这件事情根据我的这个学识或者经验的话，好像不太合理，不能做吧。 但是耶稣的事情常常是不讲道理的，只讲服从跟信心。你听了主的话去了，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这边是个重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下面，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就开始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后来这个筵席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守的这个主餐。看看第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开始我说那个达文西画的那幅图，虽然它是这么的珍贵，但是它不能够反映耶稣时代历史的事实，因为它跟耶稣差了1500年。它根据是他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个欧洲人的思想。圣经这里用的这个字眼，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他那个坐席我们翻成是坐，但其实他那个字不是坐，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耶稣靠下来，或耶稣躺下来。他讲的是那个时代，2000年前希腊罗马的那个时代，他们那种宴席的一种风俗，就是他们很舒适的就斜躺下来，那个桌子很矮的，他就斜躺下来，可以用一个手肘靠着那边，然后腿就这样子伸出来，然后就这一个人一个人就摆在面前吃你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容易洗脚。有时候你看到有人洗耶稣的脚，然后这一次是耶稣他起来洗别人的脚，就是你那个斜靠的姿势。这个时候应该是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吃饭那样子，耶稣跟他的使徒就一起来坐席，一起到这个筵席上开始吃饭了。那第15节我读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因为逾越节的筵席真正的意义要到将来神的国全然降临的时候，它那个丰富的含义才能够完全表现出来。那大家知道逾越节是怎么开始的吗？你们读过旧约，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知道吗？你们记得就是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埃及降的那十灾的最后一灾是灭长子之灾。为了要救以色列人，摩西叫他们说杀了一只羊羔，把他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叫那个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会越过这个地方，所以叫做逾越，就说不至于受到审判，能够保全性命。然后呢从埃及出来，不但出来，目的是要到迦南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好，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百姓的全面计划，是不但是拯救，而且是要祝福，要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那这个真正的拯救跟祝福要到耶稣来的时候才能够全面的成就啊！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成就，就是逾越节真正的意思要到神的国全面降临的时候。我们现在没错是已经得救了，我信耶稣我得救了，我知道将来我去哪里，但是真正的那个全面的祝福，基督在神里面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基业，要到神的国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全然的成就。所以耶稣这里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耶稣一方面说自己要受害，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离开世界的话似乎就是一个结束，但是耶稣说并没有结束，因为将来有一天我要在神的国里面给你们重新吃这个筵席，信主的人要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第17-18节我读一下，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这个葡萄汁原文就是说那个葡萄藤上的果子，没有这个汁字，我不再喝这个葡萄的果子，只等到神的国来临。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现在请问大家，我考一下吧，考一下大家，刚才耶稣拿了几个杯？不才念过几个杯？一个还是两个？第十七节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是吧？”那么第二十节说，饭后就是吃过饼以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有两个杯吧？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总共是有四个杯。一开始那个第一个杯，就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那个家长就举起杯来先祝谢了，然后大家分着喝。到第二个杯的时候呢，就开始按照传统，那个家里面年纪最小的，通常是最年纪最小的那个男孩子，就要来问说：“父亲，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吃饭跟往常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喝这个杯，吃这个饼，吃这个羊的肉？”然后父亲就要根据《生命记》第26章第5跟第11节那里开始来回答他，就说：“哦，孩子，因为是这样子。”那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就说：“我们的祖先原来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又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等等。”那个做父亲的就跟孩子跟全家的人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一顿饭，然后把神拯救他们的历史呢就重新就说了一遍。那个逾越节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解释，你光是吃这个无酵饼跟这个苦菜，你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但是那个父亲就要把它解释出来。然后他们一年又一年，每年要做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件事情啊，你注意到没有，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就是犹太人这个国家，他灭亡了2000多年之后能够复国，这个是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唯一的一个 case。 不管是在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西方的历史里面，曾经出现过许多强大的国家，人数远超过犹太人，他们一旦被灭亡之后从来没有再复国过，他们的语言、文字、文化、信仰、人口全部都被其他的民族所同化了。像以前罗马的时代，有个很强大国家叫做迦太基，国力几乎与罗马相等，他的大将汉尼拔几乎要征服罗马，现在你哪里去找迦太基人？中国以前还有个渤海国，哪里去找这个国家？但是犹太人这个又小又弱的一个民族，他2000年之后可以复国，他原来的人民、原来的语言、原来的信仰恢复，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是神大能的作为。然后神借着神对他们的一个规定，他们可以把这个几千年来把这个信仰一直保存下来，这逾越节就是一件事情。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家里要吃这顿饭，然后那孩子要问说：“父亲，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父亲就要把这个神拯救的过程就给他讲一遍，然后就一代一代，100年、200年、1000年、2000年传下来，成了全世界独一仅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case。说居然有个民族灭亡这么久之后，他们可以复国，不但复国而且继续的兴旺， 神给他们的规定，还有给他们的恩典。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耶稣却做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你记得我刚跟你说过，说这个逾越节的这顿饭是需要解释的，然后耶稣就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他就解释，但是耶稣解释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新的解释，他不讲以色列以前的事情，他讲他自己的事情。他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主自己。然后又拿出这个杯来，就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也是要来纪念我。然后从那一天晚上之后，耶稣就给信他的人立了一个新的规矩，就说你们以后守的时候不再守逾越节的晚餐，你们要守我给你们立的这个饼跟杯的这个规矩，就是主的餐。所以耶稣他被害升天之后过了50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你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还是路加写的书，就说那一天神使用那些使徒，特别是彼得站起来讲道，许多人就信主，觉得扎心，我们当如何行才能够得救。那圣经说当时有3000人信主受浸，然后接着说他们就遵从使徒的教训，就拨饼。说拨饼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神给他主给他们立的这个主餐的规矩，他们就是来拨开这个饼，照着耶稣所吩咐的，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当如此行，如此行到底行什么呢？就是耶稣当时做的那四个动作，拿起来，拿起饼来，第一个祝谢了，第二个就拨开，第三个然后分给，就拿起祝谢拨开分给，分给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我们教会守主餐的时候都会先说一句，说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受过浸之后，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守主餐，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浸的话，请你就一旁观礼。因为那一天这个主餐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守的，是已经信主的人一起守的。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流动率比较大的一个教会，因为有不少的学生跟学者，很多人念完了书或者找到了工作，他们就搬到别城去。弟兄姐妹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常常就要去找教会。有时候人家问我说，那牧师怎么去找教会？弟兄姐妹，你如果到一个地方去找教会的话，如果情况许可的话，你去跟他们一起守主餐。如果那个教会刚好你去那边碰到有守主餐的机会，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你去跟他们守主餐。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主餐是一个最神圣的时刻，主餐是一种崇拜，是最神圣的一种崇拜。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守主餐，然后你看到说你前后左右的人啊，整个教会的人都很敬畏神，都用着很敬虔的态度，全场有一种敬虔的气氛，那你就知道说你来对地方了，这是一个好的教会。那如果你到今天教会啊守主餐了，大家满不在乎，嘻嘻哈哈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很轻率，拿了就吃，就也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你也知道说可能以后不必再来了。因为这个最神圣的时刻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的话，你就知道说这里的人并不敬畏神。那主餐试验一个教会跟一个基督徒他是否敬畏神。我每个月在这里派主餐，或者说其实每个礼拜在上面讲到，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我内心是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看到的是大家那种脸上敬畏神的一种表情，可以就是全场一种敬畏神的一种气氛。我知道说大家是爱主的，是敬畏神的，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们就把它真的是用来是纪念主。这个饼跟杯耶稣在那一天给留下来的。那我们继续看下面那一段，下面那一段的记载非常的特别，他讲的是说这12个人都出卖了他的主，有一个人出卖的特别明显，那另外11个人 虽然不明显，但是他们也出卖了他们的主。这个第21到23节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同在一同在桌子上的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件事。那我们都知道是犹大做了这件事。请大家注意的是第22节，请大家注意那个人子固然这几个字，这固然你可以另外把它用三个字来取代，就是一定会，人子一定会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什么意思呢？照着神的旨意，耶稣基督他一定会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成就救恩，但是那个卖他的人有祸了。我听过一种说法，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听到很多的说法，那有些是匪夷所思的说法，但是说的人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说神的意思是要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成就救恩，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犹大呢就是卖了主，因为犹大卖主，耶稣才会为我们而死，所以犹大呢不但是没有罪，反而是有功啊。他不卖主，耶稣不会死，耶稣死了我们才得到救恩。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耶稣这里所说的话，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神所预定的一定会成就，但那个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没有他卖主，事情照样会成就，没有他的参与，没有撒旦进入他的内心，耶稣基督还是会照所预定的日期为人而死。但是不要远离主，不要卖主。在第24节开始讲的是门徒的争论哈，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以算为大。好，门徒以前有没有争论过类似的事情？他们以前已经争过一次了，然后那一次耶稣是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叫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说你们中间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最小的就是最大的，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才是最大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又起了争论，就是他们要争那个席位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跟中国人的风俗很像，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席位的分别，最尊贵的人坐中间，那离他越近的人就是说他的那个他就更尊贵，就是跟其他人比起来就是席位越大。所以你看的那一个达文西的那个画是席位之争的一个画，看起来很美的一幅画，但是他所画的是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那之后的那种反应，跟门徒之间的那种争论。他们哪一个可以算为大？第25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主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26节，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也就是地位最低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岂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有记载说，耶稣在那一天他还起来给门徒洗脚洗脚是那个地位最低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佣人，是地位最低的那个佣人做的事情。那耶稣那一天洗了门徒的脚，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在你们当中就好像是服侍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领袖就我们这间教会吧的理事们，他们是服侍最多的人，他们不是当官的，他们是在你们当中做事最多的人。大家都不在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礼拜天早上来敬拜但是你看那个幕后的许多的事情，给大家把一切的环境都预备好了。所以你来上主日学的时候有人教课，到团契的时候有人带领，有人主持的，然后来崇拜的时候各样的场地程序单各样的什么都好了，那个 你到厨房到厕所水是流的是干净的等等各样的事情，就很多的杂事是那些服侍你们的人在幕后做的，然后他们也得到弟兄姐妹的爱戴，大家也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比别人多。服侍人的人最后是成为领袖。那耶稣他继续说，我在第二十八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讲到说，虽然他们在争夺谁为大，但是将来他们会成为主所重用的人，主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虽然跌倒但是还蒙他所重用。我们看看最后的那一段，就是31节到34节。这里讲到三种计划，一种是自己的计划，一种是撒旦的计划，还有一个是神的计划。第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筛就是一种淘汰的过程，过滤的过程，撒旦想要把你们给淘汰掉，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主的计划。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在马太福音同一段的经文说，彼得说，主啊，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就是这是彼得的计划，他的计划是我永远不会跌倒。34节，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你要说三次不认得我。我给大家看下面那一章哈，三个计划。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他很爱主的话，他会想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别人不爱主但是我很爱主，别人跌倒但是我不会跌倒。但是撒旦对你有个其他的计划，撒旦就是一定会让你跌倒，说我要把你给淘汰掉，让你觉得自己很差劲很不行。但神的计划是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最结束的时候耶稣复活了，然后他特别跟彼得说话，说彼得你爱我吗？三次问他，记得吗？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那是主对我们的计划。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软弱，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跌倒的。主的计划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不要觉得自己不会跌倒，也不要说跌倒之后就难过就放弃自己。神专门使用的是那些软弱跌倒的人，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却蒙主耶稣基督所重用，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最后我们看这个晚餐是怎么结束的。从35节到38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你注意耶稣讲话的这个口吻。第3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哈。那最后那一节就是有点喜剧性的效果，因为门徒误会了耶稣的意思哈。重点是第37节讲的说，事情必要应验。耶稣说，为什么以前我不叫你们去带钱囊，不叫你们带口袋，然后现在你们要去带钱囊带口袋，甚至说没有刀的还要去卖了衣服买刀呢？因为我 会被列在罪犯之中，就主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不久之后我会被钉死。你们记得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旁边有两个罪犯，三个十字架，耶稣在中间，讲的是说当初我跟你们在的时候打发你们出去，凡事你看到都有保护有供应，但现在我不在了，人啊，他们把我钉死了，他们也会迫害你们，你们以后再出去的时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迫害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你们出去的时候得要有些计算，有些预备，有些钱粮的预备，也要知道说怎么样来保护自己。那个买刀这件事情呢，应该就是一个说耶稣的强调的说法，说要懂得啊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倒不是说真的是要买刀这件事，因为后来有人用刀的时候被耶稣所责备。那但是门徒常常就是会误会主，所以第38节说他们就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还不是一把，耶稣就说够了，你们有完没完，怎么给你们讲你们都不懂，行了够了，这个意思。耶稣讲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跟门徒要走同一条路，都是十字架的道路。基督走上十字架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而门徒呢，他们要去传福音，传十字架的时候会被人逼迫。那你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大灾难、大逼迫，有很多人反对他们，保罗被抓起来，被打被杀的多的是，但是最后他们却是得胜的一群，主的道大大的兴旺，然后许多人信主。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最后晚餐最主要的信息，这也是我心里衷心所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最后一定会赢。你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变得多可怕、多现实、多物质主义，有人就害怕说基督徒最后会变成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大家都追求世俗，然后就不信主了，你们讲的这些没有人相信。我前几天才看一则的经文，纪念那个披头的那个主唱，那个 John Lennon， 就说在1960几年的时候这个披头最火红的时候，他们就说了说将来没有人信耶稣，随着这个现在神已经死了，而 imagine 将来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过几年之后没有什么人信耶稣。为什么会有那篇文章呢？因为最近美国在闹这个大选，各地的这些先开始这些每一周的这个 primary， 就是讲到说很多这些政治的我们不多说，就说这些很多候选人去找这些基督徒的团体要拉他们的票，反正他那个整个一篇下来的重点就是说40几年前这个披头说基督教完了，信耶稣的人没有，但是现在说耶稣比以前更加的兴旺，信主的人比以前更多，虽然是借着说现在的这些目前发生的一些新闻上的事情来说的。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把这些撇到一边，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主必定得胜，真理会存到永远，主的道会越来越兴旺，不管你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无神，或者是怎么样世俗，你信主的话要信得坚固。有时候你一看起来好像是软弱了跌倒了，但是最后转过来得胜的一定是我们，主的道必定兴旺。你有这个机会跟一群人一起做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好好的信主，好好的跟他们一起来建立主的教会，好好的在当地来经历神，打发出去照样去做，看到主的话是真的， 珍惜这样子的机会，来一起为主传福音，不要迷迷糊糊的过去。特别是我们这一间教会，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些建立之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风俗，一种新的 culture。就来我们教会的人，多半是比较认真的基督徒，愿意读圣经，愿意传福音的。那么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他来我们教会，常常就来了一阵子，他就离开了，觉得待不下去，不太喜欢，不太合适。但我们就是靠着主的帮助，照着我们的一片诚心，愿意学习当时初期的教会怎么样来靠着主的能力来把福音传出去。那也感谢神招聚了我们一群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主耶稣基督虽然是死了也复活了，那些门徒们他们虽然跌倒了，最后却得胜了。这个是最后晚餐上所要显示的一个信息。我们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你的门徒，在你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还花时间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交通，教导他们，并且肯定他们，把天国里掌权的位置给了他们，让他们一起来跟着你走前面十字架的道路。求主把同样的肯定，同样的信心摆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在洛杉矶西区这个地方，能够照样的来传扬福音，来使神的道大大的兴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